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可福音中的祷告，请看马可福音第七章24-30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30节。有的新约两卷圣经是在57页，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亚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这里提到他是腓尼基族，这个腓尼基他从北端沿着这个海岸南下，是一块平原之地，属于叙利亚。那就住在这个腓尼基城市的这个希腊妇女，她为着被鬼附的女儿呢，来俯伏在耶稣脚前，她向主耶稣祈求，求主耶稣赶出她女儿身上的鬼。那么慈悲为怀的主呢，却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表面上听这句话觉得好像主耶稣怎么这么冷漠，没有听这个妇女的祈祷。但是其实呢，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狗不是在街上流浪的脏狗，是家中被主人非常宝贝疼爱的小狗。当时的人呢，他们吃饭没有餐具，直接用手吃，那手弄脏了会沾满油脂，对不对？他们就用整块的大面包去擦，擦手，然后就把面包丢在地上，让家中他们所爱的小狗吃。那这个腓尼基的妇人呢，他就用谦卑的心来接受主的话，然后他就用一个很谦卑的单纯的信心跟主说，主啊，不错，但是呢，狗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就是就算我是狗没关系，我也可以分享主人他们的东西，不是吗？所以主耶稣看见他那个单纯的信心跟坚持，就跟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这个同样的故事出现在马太福音，在那里马太福音15章28节，主耶稣是这么讲的，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那么谦卑使这个妇人接受狗的名分跟地位，那因着他谦卑，他在主耶稣面前成为无有，就因此挪去了一切信心的绊脚石，信心的障碍，反而叫他可以全心来抓住主，信靠主，所以他有一个大的信心。所以骄傲的人不会有真实的信心，那个谦卑才会带来真实的信心。所以谦卑一定要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习性，表现在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的亲近神，还有每一次的与人交接上面。有人他花费很多的力气要去相信，他也拼命开口跟主求，可是呢，他不知道他一直让他那个骄傲的老我扣住神的福分，是他的骄傲拦阻了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常常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渴慕耶稣，亲近耶稣，而且向主祈求，主总是会按着他的时候他的方法成就我们所求的事。有一个小女孩，他想要一只猫咪，可是妈妈不愿意，因为他知道小孩子要一个宠物到最后都变成他需要养，很麻烦。 所以妈妈就一直不答应，一直在拒绝女儿的要求。可是这个小女儿就心意坚决，每一天每一个月就一直跟她妈妈要求她要养猫咪。最后她母亲就跟她讲，她说宝贝你听好，你去祷告，如果上帝给你猫咪那我就养，但是我不会买猫给你。好，小女孩就跑去后院跪下来说，上帝呀，求你给我一只猫咪。然后她妈妈就看见她跪在后院祷告，突然间她妈妈也看见从天飞，从天外飞来一只猫咪就落在她的脚旁了。她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以为自己看见灵异现象，在揉揉眼睛，上方又没有树，好像猫咪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小女孩就很高兴，把猫咪抱起来说，看吧妈咪，上帝给我一只小猫咪。这个妈妈简直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而几个月之后，这个妈妈才明白是发生什么事。就是住在他们后方的几栋屋子后有一个邻居，他的小猫呢爬到树上去了，可是那个树太高，那个小猫咪就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下来，然后他想要救他，那个梯子也够不上，太高了。所以这个邻居就想了一个方法，他就把绳子一端绑在树上，然后另一端绑在他车子后面的保险杆上面，然后他就开始慢慢的要把他的车开往前，他想说这样绳子会拉动那个树，让树弯曲，这样就会弯到他能够够到小猫的那个高度。没有想到那个绳子就滑开了，所以树就好像蛋糕就弹起来，所以就把小猫弹出了200码，就到三座房子以外，正好掉在那个小女孩的脚边呢。这个邻居当时实在觉得很糟糕，到处找不到小猫，他以为他的小猫死了。没有想到刚好回应了这个小女孩的祷告，所以上帝总是会用奇妙的方式做工。这个小女孩也想不到上帝从天上给她掉下一只猫咪，所以神没有难成的事，对我们的神而言没有什么能难倒他。所以下次做父母的聪明一点，你孩子如果要求一些事你很为难，你就叫他自己去祷告。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35到45节，马可福音第十章35到45节，我们一起来读。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个雅各、约翰，因为他们常常跟耶稣在一起，所以渐渐他们就觉得我们是耶稣的好朋友嘛，所以他们很盼望耶稣这位弥赛亚得国之后呢，他们能够坐在他的左右，担任这个左右丞相的职位。所以他们来跟主耶稣求，他们的祈求透露出他们是盼望自己在地上的王国可以居首要的地位。他们里头有自私的野心， 他们不了解耶稣的心。耶稣刚刚才跟他们提到自己要被交给外邦人定死罪还有被杀害的事，而他们却一直想着地上权位的事。主耶稣很早就告诉过他们，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而他们还是很鲁钝，念念不忘地上国度的荣耀跟权势。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他们祈求的动机不对，祈求的内容也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动机不对，祷告的内容也不对，所以神当然没有听你的祷告。主跟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人子来不是要高高的坐在那个宝座上受人服侍，他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那里喝十架的苦杯，接受死亡的洗礼。所以主耶稣期待雅各约翰跟我们都要走一条向自己死掉的十字架道路，你需要放下地位身段野心这些来做众人的仆人。你不是要求居高位得尊荣，你只想效法主谦卑服侍人，像主一样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你看主耶稣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而主耶稣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一生是一直的低伏在主耶稣的脚前，低伏下来安静等候神，祷告到底，相信到底，而且顺服到底，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真实的作王掌权。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高油代价》，他说呢，当你举目望和田，金谷丰盈你称羡，哇，和田的那个稻谷都成熟了。他说可是当念果实未生时，就有麦种死在先，那个果粒果实怎么会长出来？因为有麦这个种子先死在地里头。他说若要生命的子粒，须有死亡的经历，凡未到过独楼地，就无圣灵的能力，要先死掉才会有生命的大能。他说因此求主借十字架致死我的魂生命，求主的十字架致死我们天然的感情思想愿望倾向选择等等这些东西。他说使我愿出重大代价来满受主的圣灵。所以我们不需要求主让我们做他的左右丞相，我们更应该求的是求圣灵致死我们的老我，叫我们的老我完全的死透，不要再照自己的意思祷告，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过生活。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31-37节，第七章31-37，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好，刚刚这个故事是接着我第一个讲的故事。主耶稣本来去推罗西顿，他把那个妇人女儿身上赶出去的，然后呢他又离开推罗，他往北方去， 他经过西顿，然后再迂回折向南方，经过这个特拉可尼以后，再进入迪加波利，然后才来到加利利海。有人估计这段旅程大概要走八个月。显然主耶稣呢，想跟门徒有多一点在一起的时间，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些密集的教导。刚好这个时候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那在这个 Tyndale 丁道尔的圣经译本这样讲说，这个人的口里呢乱叫乱嚷，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你知道一个耳聋的人，他知道自己听不见，有时候处身于这个群众当中，他很想听清楚了解状况，是不是有人在叫他，可他又听不见，他会显得很焦急又无奈。那主耶稣了解这个人可怜的处境，体贴他的感受，就先把他拉到一旁，离开那些吵杂的群众，然后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他要让他知道耶稣要医治他的耳朵，又吐唾沫在他的舌头，让他知道耶稣也要医治他这个舌结的毛病。然后耶稣就望着天叹息的祷告说，开了吧，开了吧，就像他创造世界的时候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主耶稣说开了吧，就这个耳聋舌结的人耳朵就开了，舌头也开了。所以你看见主耶稣的话语和祷告有权柄。所以如果我们在信心当中也与主联合，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与主联合，你知道我们讲的话跟祷告也会有权柄，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一个作家叫崔伦堡，也是他搭火车，然后呢火车开啊开啊，中途有一站上来一个满身污秽的醉汉，喝醉酒蹒跚的就跌坐在他旁边，然后这个醉汉呢就看看他手上的酒瓶，就说哎，你要不要喝。你看这个崔伦堡没有讨厌他，也没有责备他，他反而很温和的说，谢谢，我不喝酒，不过呢我能看出你很慷慨大方。哦，这个最爱一听眼睛一亮，两人就开始聊起来。在交谈的过程当中，这个醉汉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所以你要知道，当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遇见的人主都有可能借着你所说的话而发出权柄。所以你应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造就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不可能用舌头送在那个为主为父的向父神祷告，然后用舌头咒诅那个能照是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送赞祷告跟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个是不应当的。雅各讲的，他说泉源能够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跟苦两样的水吗？当然不会，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期待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口舌，学习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一个牧师有一天他需要去学校接他女儿，然后呢他晚上还需要去一个地方讲道，他心里有一点急，怕那个时间很不够用，所以他就事先用手机通知女儿说，好不好你在校门口等我。结果呢他比跟女儿约定的时间预定的时间早到了，然后他就在车子里面等了十分钟，又等了十五分钟，没有看见他女儿来，他只好下车查看。哇，一眼就看见他女儿正在校门口跟同学聊天。哦，他里面真的是怒火中烧，就走过去不分青红皂白的骂女儿一顿。这个女儿自己觉得很委屈，因为她的眼睛其实一直在注意看车子会来的方向，只是她不晓得她爸爸已经停车停在路边了。好，隔天早上这个爸爸起来在祷告的时候，主就提醒他说，你不应该用昨天那种态度骂孩子。所以这个牧师就跟神认罪，等女儿放学回来以后，就跟女儿说，对不起，爸爸昨天太急了，让你在同学面前很没有面子。没有想到这个女儿说，不是我没面子，是你没有面子。 我都不好意思让同学知道你是我爸爸，更不敢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牧师。所以让我们用大卫的祷告词来祷告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篇十九篇十四节。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好吗？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到二十九节。一起来，耶稣到了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就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唉，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那这个孩子的父亲原本就是想要来找耶稣，请耶稣把他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但是那个时候耶稣仍然在变化山上祷告，所以他 只好求门徒帮助他的孩子，可是门徒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所以呢，这个爸爸信心摇动。后来他看见耶稣来到，就把整个情形跟耶稣讲，他说，主耶稣，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他就是开口向主耶稣祈求，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这个祷告可以蒙垂听的秘诀，主跟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跟他说，你的祷告，你这个祈求要蒙垂听，跟你有没有信心有关系。如果你能够相信，那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孩子的父亲一听，他就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相信主耶稣的话，孩子得释放跟他信心有关系，可是问题是他知道他自己信心不足，所以他就为着他这个信心不足的问题再来求主帮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跟主求双倍、三倍、四倍、无数倍的信心。好，我们跟主求信心。那因着孩子的父亲愿意相信，主耶稣就斥责那个乌鬼，吩咐聋哑的鬼从孩子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 那个巫鬼先在孩子身上喊叫挣扎折磨孩子，使这个孩子大大抽了一阵风，把这个孩子搞得筋疲力竭，好像死了一般，然后鬼出去，孩子就完全好了。门徒就问主耶稣说，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赶出巫鬼？主耶稣也告诉他们答案，主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也就是说，门徒他们在祷告的事上还是学习的不够，他们在祷告的事上需要多下功夫，直到他们真的里面有神儿子的信心，才能像主耶稣一样去服侍这种有需要的人。在中国潮州地区的风口镇，有一个很多年被鬼附着的女子，她叫缅华。她年轻的时候呢，有一个男子跟她求婚，她没有答应。后来那个男人因故死亡之后，就有鬼附着在她身上，天天在那里缠她、搅扰她。有时候呢，鬼就叫她上西天，她去看了又吓得不得了，发现佛教所谓的西天原来这么可怕，就说救救我，我要回到人间去，我不要待在这种地方。那个鬼就不同意，说要娶她为妻。后来呢，邻居有一个年轻人爱慕他，他的父母盼望他结婚又能够好起来，他结婚又还是癫狂，鬼还是附着他，驱使他到处乱跑。后来鬼又不准他吃饭，他就没办法吃饭，有时候饿得快死了才让他吃一点维持他这条命。鬼有些叫他去游泳，在水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连冬天都是这样折磨他，却不让他死掉。所以有人就想办法把他绑在一根大石条上，防止他下水。没有想到他力大如牛，把大石条也拖到水里面去，可是他却不会淹死。家人就把他捞起来，用更大的石条把他绑住。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带着大石条这样一跃而起，双手去抓住屋梁。也就是说，他饿得要死，但是活动起来有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真的是从鬼来的，所以他闹得全家人不安宁，连邻居都没办法忍受。众人呢只好用铁链把他绑起来，又去求偶像啦，去拜拜这样。可是越拜他就越来越厉害。后来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就说，我们来为你们的女儿祷告，主耶稣能够赶鬼。他们就说，好，如果耶稣可以赶鬼，我们全村的人都要信耶稣。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去为他祷告，替他赶鬼。可是去的基督徒当中有一个传道人没有好的见证，所以他就到他家去的时候，那个鬼就说，我不怕你，你自己也有罪，还要来赶我，你要赶我，我先来赶你吧。所以鬼就大施魔力把那个传道人给吓跑了。后来弟兄姊妹去汕头市告诉一位陈秀珍牧师这件事，他们请陈牧师来为这个女人祷告。所以陈牧师就先带着他的团队，他们是一群人，为这件事迫切的进食祷告。然后到了赶鬼那天早上，他们又祷告，陈牧师跟同工们祷告以后就一起出发。他们进入村子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家的门口，那个女人就喊着说，我看到一个大光随着一群人到我家来了，然后说，陈秀珍来了，是耶稣跟他一起来的，有十字架又有宝血，我们逃跑啊，快逃跑啊。所以一大群鬼他们喊了一阵子就从那个女人身上出去了。这个女子马上清醒过来说，主耶稣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再不会被这些鬼苦害，我很痛苦，肚子又饿，我要吃饭。陈牧师跟他们说，我们先祷告，然后他要大家低头安静等候神，然后奉耶稣的名赶逐巫鬼，求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这个家，然后要他们把家里一切的符咒拜偶像的东西都清除干净。清除干净以后，就在他们家的墙壁上写，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而那个房间他们是最近才粉刷过，很好写字，他就继续在墙壁上写了一些诗歌的歌词，而且用一些神的话把诗歌围起来。那全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就来看他。还有人一进来，陈牧师就教他们唱这些诗歌，然后这个女人的婆婆特地为她饿到极点的媳妇做了可口的饭菜，她连吃了三碗饭就精神饱满，心情快乐，
就跟大家一起唱诗歌。然后大家学会了那些诗歌以后，那个嘹亮的歌声就传遍整个村庄，那个欢喜快乐的气氛弥漫全村，大家都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全乡大多数的人都信了耶稣。后来呢，在那里80%-90%的人，他们在信仰上呢根基很坚固，因为陈牧师继续在那里跟进。从此呢，那些鬼就再也不敢来打搅这个女人，所以她也决定要跟着陈牧师一起，还有她的团队一起去传福音。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希伯来书11:1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实底。”那个英文扩大版圣经把实底翻译作 assurance 把握，信心就是你所盼望的事情呢，你对这个事有把握。他也把这个实底翻译作 confirmation， 就是确认。信心就是你对所望之事的一个确认。而英文钦定本圣经把它翻译作 substance， 就是本体。信心就是你所望之事的本体。本体这个字希腊文也出现在希伯来书1:3，说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放在下面的一个东西，就是基础，就是基础。也就是说信心应该是本体，它是实底，它是一个基础。所以你对于你所盼望的事情必须建造在这个信心的实底，信心的本体，信心的基础上面，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空中楼阁。而当你的信心一定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对不对？你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你对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有信心。所以信心会使一个人确认他所盼望的事情一定会成就，而且他心中有把握。于是有一个牧师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叫他去支援一个穷乡僻壤的教会建堂。可是问题是，这个牧师有个神学院，他自己也需要经费，所以他跟主说：“主耶稣，我自己的神学院也需要钱呐。”可是那个教会并不是我负责的，他们应该自己去负责。可是神跟他说：“因为他们的信心还信不来，可是因为你信得来，所以呢，由你来负责。”好吧，既然主说话了，他只好说：“好。”主，我相信哈，所以那个教会有个需要，他就凭信心跟那个教会讲了：“好，我到了那个时间呢，我会给你们30,000英镑。”哈，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月接着一个月，一周过一周，一天过一天，哈，那个日期就快要到了。神学院的神学生都为这件事很着急，他们觉得牧师一定会出糗的。然后呢，在那最后的几天，学生们大家在餐厅共进午餐的时候。哇，整个餐厅都是寂静无声，没有人敢开口讲话。老师们也很怕失业，面临学校关闭的那种惨局。付款日差不多已经到了，牧师所期待的钱还没有出现。然后呢，那一天邮差好几次送来信件，可是并没有支票。这一次有他要送来一个信件之后，牧师也不想看，因为已经很晚，他想睡觉。可是忽然里面主就跟他说：“你还是看一看吧，里面有东西。”他说：“哎呦，实在是很累，很想睡觉。”而主再三的提醒他，他就把他信封打开，里面竟然就是30,000英镑的支票。而且那个寄件人的名字差不多有一点，就是那个信封的那个寄件人的名字已经被雨水冲刷的难以辨认了。好，隔天中午他就要付款了，牧师就踏入餐厅，听不到任何声音，每个人都面色凝重。牧师就从口袋里掏出信封来说：“你看，神果然垂听祷告，永不误事。” 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今天在基督徒当中，对信心跟盼望的分别没有认识。很多人他在祷告的事上，他感到失望跟灰心，因为他得不到他所期望得到的。有可能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基督徒只是在盼望中祷告，而不是在信心中祈求。有可能一个人他只是在盼望中祷告，但他不是在信心中祈求。你知道人有盼望，盼望是发自你的思想跟你的愿望，对不对？并不是建基在信心跟神的话语上。比方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盼望像耶稣，我们盼望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你一定要了解，你这个盼望不是出于你天然的想法或愿望，是你从神的话语知道这个就是神做工终极的目标，对不对？神中做工的终极目标，圣灵做工的总目标，就是要我们变成主耶稣的形状，荣上加荣。那你认识神的道，你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你知道你这样祷告一定是神所要的，所以你就用单纯的信心追求耶稣。你每一次来聚会就是用单纯的信心敞着脸，你要看见主的荣光，要得着主的荣光，要被主的荣光充满，用单纯的信心追求主自己。你也用单纯的信心顺服主，与主合作。你知道你多多的聚会，每一次聚会主都在做工改变我，把我变成主的形状，对不对？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来聚会，让主在聚会中改变你。每一天在生活中也一样，我求主天天改变我，让主耶稣的荣光反照在我身上。所以一个人如果真实的相信，对主自己对主的话真实的相信，他的生命一定会引起相应的改变，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当然就不会想多聚会，你觉得聚会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因为你对主没有信心，因为你对主的话没有认识。所以盼望新的一年求主更新变化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头脑更多充满主的话、主的应许、主的想法，也更新我们的信心，多多的聚会，多多的追求主，要让像耶稣这件荣耀的盼望可以真实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不是信自己能，对不对？我不是信自己有办法，我是相信神能，我是相信神会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应许成就大事。所以我就凭着信心领受这个圣灵的大能，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一个女士，她心中常常有一种没有办法控制的恐惧，她里头有创伤，她有时候也感觉到那个邪灵好像有点搅扰她，她觉得很苦恼。后来她就请一个基督徒为她祷告，那这个基督徒是用一种充满主的怜悯的那种方式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她就静静的聆听这位痛苦的女士那个很不平常的一个故事，最后呢她就安安静静的把手放在她的头上。她没有很大声的祷告，她只是很单纯的发出一个信心的祷告，充满怜悯的祷告。她祷告以后呢，这个女士叹息着，然后就渐渐平静下来了，然后医治又进入他的灵魂。之后这个基督徒这样跟人家讲说，这位女士有极大的伤痛跟一个很小的邪灵。所以如果你里头有一些伤痛，你应该常常来到主面前，求主那个医治的恩膏涂抹你，求主耶稣的宝血一直的遮盖你，求主的同在更多的充满你。圣灵是安慰师，他会安慰我们的内心深处。你从主得着安慰，你常常喜乐， 不要忧虑，这样你渐渐就不会再受那些东西辖制。如果你常说、哎、我很怕我很怕、啊、我很忧伤我很忧伤、啊、我怎样，邪灵就容易借着这些破口而入侵。所以你常常来到主面前，领受主的同在，领受主医治的恩膏，领受圣灵的大能，这个就是得医治的最美妙的道路。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46-5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46-52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哪、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这个巴迪买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呐、啊！换句话说，巴迪买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知道弥赛亚来会行很奇妙的事，可以拯救他们、医治他们，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信心。所以他一听见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哎，他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就不顾一切的大声呼求。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他觉得不行，弥赛亚来，这是我唯一的盼望，我错过这个机会，有可能机会永不再来。所以呢，许多人责备他，无法浇灭他的信心，他越发大声的呼求主。主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叫他过来，他就丢下衣服。你要知道，对这种乞丐、瞎子乞丐而言，衣服是他很重要的财产。而当主耶稣叫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他唯一在意的就是耶稣，耶稣叫我了，唯一在意的就是耶稣。主耶稣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巴迪买不是说：耶稣，你知道我好可怜，我盼望能看见。没有，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要能看见。他里面说：我一定要能看见，我知道只有你能够叫我看见，我一定要能看见。所以主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主耶稣不是说我医好你了，对不对？主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是巴迪买的信心促使这件神迹发生。巴迪买对救世主弥赛亚的全能没有疑惑，他相信弥赛亚铁定能医治他，所以他明确的祈求：我要能看见。主耶稣就照着他明确所祈求的给他成就。所以信心就是相信神能，相信神所说的话。疑惑是信心的大仇敌，所以魔鬼撒旦很喜欢在我们的头脑 射那个不信的火箭，撒下那个不信的种子。如果我们选择接受，就会浇熄信心的火苗。所以希伯来书3:12警告我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要小心，弟兄姊妹，你不要里面有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就是我们不相信神有能力。不信的恶心呢，会营造一种否定神能力的气氛。一旦基督徒落入这种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想法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实现神对我们的应许跟计划，而仇敌的计谋 正是这样，要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田里植入那个疑惑的思想跟感觉，我们用神的话抵挡他，制止他们，而且远离他们，把我们的眼目继续定住在主身上，继续相信主的话，紧紧抓住主的应许，然后用主的应许在神耳朵边大声宣告。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一起来读。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二十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么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么翻译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相信、信靠、确信这个请求是被允准的，就必得着。你确信这个请求是被允准的，那就必得着。那个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祷告祈求的，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必得到。只要相信能够得到，就必得到。所以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说，你们当信服神，你要信服神。这个扩大版英文圣经说 Have faith in God constantly，就是你要继续不断的相信神，一直的对神有信心，继续不断的相信神，一直对神有信心。我觉得中文圣经也翻译得很好，信服神，那意味着你要相信神，顺服神。主还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叫山挪开此地，就是移山，对不对？移山这种说法是犹太人常讲的话。比方有一个犹太拉比，他遇见一个好老师，他说，我遇见瑞斯拉彻斯，仿佛看见他把面前的山挪开了。这个拉比就是说，他遇到这个好老师，好老师能够排除学生的困扰，好像把山挪开一样，使这个学生好像豁然开朗，明白过来。那么主耶稣是一个好老师，他知道怎么样子移山，为我们排除那些困难的，所以他叫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过去这个礼拜二晚上，睡觉前我就开始一直流鼻水，然后就流个不停，那个鼻水就一直流，没办法停止这样。所以我要睡觉的时候，两个鼻孔都是鼻塞，根本就没办法呼吸。如果你躺在床上要睡觉没办法呼吸怎么办？只好把嘴巴张开，对不对？可是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你千万不要这种方法睡觉，因为这样睡觉会伤害喉咙。他一直讲会伤害喉咙，我就很紧张了，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喉咙受伤，因为我要继续讲道，对不对？所以我就不愿意张着嘴巴睡觉，决定干脆不要睡觉，起来祷告。 好，我就开始读这段经文。哈，主说呢，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哈，好，我就效法主耶稣。哈，我就发现主耶稣祷告的方式是发出命令，而且是发出信心的宣告。好，主耶稣首先说，对那个无花果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然后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所以我就对我的鼻子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不准鼻塞，从现在开始你不可以鼻塞。我就走来走去，一面做信心的宣告，一面在对我的鼻子发出命令。然后主耶稣也提到我们要信服神，对不对？在神凡事都能，神可以把山挪开，所以我就遵照主这个教导，我就说造成我鼻塞的大山挪开，投在海里，再不要回来。我不知道是有各式各样的因素，不管你是什么因素造成我鼻塞，反正是一座大山，就造成我鼻塞的大山挪开，投在海里，再不要回来。所以就我单纯的信心与主联合，然后走来走去祷告，用单纯的信心发出命令，发出宣告的祷告好几次。我祷告到我心里没有疑惑，我灵里有一个把握，知道神一定是要照我所信所说的成就，我就去上床睡觉。我睡觉的时候就发现我鼻子的一边已经通了，我可以呼吸了，所以我就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发现两边的鼻子都通了。好，礼拜三晚上、礼拜四晚上、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我都睡得很好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再也没有这个鼻塞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常常戴着口罩啊，因为有人告诉我，你还是需要保护你的鼻子，不能让鼻子太受冷空气的刺激，所以很讨厌教堂的冷气。可是没有办法，我这有些人很喜欢冷气，因为觉得空气太闷了。可是对我们这种鼻子过敏的人，这种冷气，那种只要你空气有震动或是有一点冷风，马上我那个鼻子就会有反应，就会开始 流鼻水这样子的。可是我知道这个主教导们这个祷告的方法实在太奇妙了，他教导我们要信服全能的神，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遇见如大山一般的困难，你要相信你的神能够移山。你继续用单纯的信心与主联合，你的生命向着主是降服的，你信服神，你发出宣告，发出命令，你心中对神没有疑惑，相信所说的神必定要应允，你灵里有把握得着，神一定会照着你所信所说的给你成就。如果我们今天早上有人你身上一直有个毛病，那么你也可以奉耶稣的名吩咐他挪开，投在海里，不要再留在你身上。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定睛在神身上，我们就是相信他，不要一直看我们的症状。神今天早上要你做什么你就顺服，神要你怎么样宣告，怎么样发出命令式的祷告，你就学习。不管神要你做什么样的祈求，你就顺服。不要忘记求神要赐给我们双倍、三倍、四倍、无数倍的信心，求神赐给我们神儿子的信心，这样子我们可以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愿耶稣祝福在座的每一位。